我们同心先借着祷告，咱们一同来到主面前。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一同，主啊，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要来学习分享主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做事的神，你也是说话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跟我们立约的神。主啊，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是还在你的给我们所立的新约。主啊，上周我们在学习主你在世的时候所给我们留下的圣餐，其中最重要的是你用你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主啊，愿我们明白这一切，并且我们能在其中生活，能够合乎你的心意。主啊，能够符合你的真理，把你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见证出来。主啊，等到我们行完人生路程的时候，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羞愧。主啊，今天晚上愿我们至始至终，主啊，都得蒙你自己的保守。主啊，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因着信，能够使你自己的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来。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赐福给我们下的时间，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
阿
门，
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学习咱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受难和他的复活。那么，在我们要继续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受难与复活这个历史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段，我们主这个道成肉身之前啊，700多年的时候，神就借着大先知以赛亚预言他的受难和他受难的意义。我们先把以赛亚书53章先读一遍，然后呢，这些信息我们不是要看以赛亚书，我们是借着以赛亚书来明白主耶稣的受难它的意义。我们先来一同思想以赛亚书53章。
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好，弟兄姊妹，早在主降世，当然更是他的受难之前七百多年的时候，神就借着大先知以赛亚为他的受难来做这样精准的预言。那么第四节，这个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当时的人却以为啊，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下面说，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的，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的。咱们中文里边这个就替他人受难受苦的，这个叫做牺牲啊。所以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然后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句话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因欺压和审判被夺去，第八节啊，这个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为我百姓的罪过呢？啊，这个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啊，主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上次我们谈完了主耶稣最后的晚餐，那么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刚才咱们提到是主耶稣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他与我们立了新约啊，说这杯是他这个他的血，是与我们所立新约的血啊，这杯是用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啊，这个所以从主耶稣受难之后，新约正式开始，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啊所立定的。圣餐之这个最后的晚餐之后，我们来到路加福音啊，我们以路加福音为主线哈，所以路加福音第22章第39节。那么耶稣出来就照常往橄榄山去了啊，门徒也跟着他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啊，就是科西玛尼园。如果按照教会的传统呢，就是主耶稣他们和门徒一起啊，从马可楼出来，大概走一公里吧，啊，就来到科西玛尼园了。那么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主耶稣在那里被抓啊，但是在科西玛尼园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路加福音里边所记录的，就是主耶稣在那里祷告。这个克西马尼啊，就是压橄榄的地方啊，这个是一个橄榄园啊，这个往橄榄山去啊，在橄榄山的下面呢， 它有一个压橄榄油的地方，榨橄榄油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科西玛尼呢，就是压榨的意思哈。所以在那里呢，这个名字，这个科西玛尼啊，和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身心受压的那个场景啊，是非常相似啊，这个非常有一个共鸣的这个关系啊，所以那是一个压榨的时刻。那么主耶稣在面对将要被卖、被抓啊、受难，最后呢要上十字架。那么这个不单单是一个肉体上的痛苦，更是一个精神上的痛苦。那么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他肉体上和他精神上的痛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作为非当事人，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在这个世上有罪的人，我们是很难理解造物主他完全无罪，他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在路加福音里边记载，主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那么这里呢说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么我相信主耶稣他的这个时候的伤痛不仅仅是他对于将要受肉体的痛苦的那种所谓的惧怕，是吧？当然，人不可能在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完全没有惧怕，尤其是他要面对的是被十字架钉死的那个过程。但是，我想这里边呢，更大的痛苦、伤痛是他在精神上的。那么，这个精神上的伤痛，不仅仅是为他自己，更是为将要临到他的，是他自己所爱的，是他自己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是他所爱的世人，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世人。那么，居然要做这么邪恶的事情，这个就像一个爱护自己孩子的父母，到了最后呢，要被自己养育的孩子处死，对吧？然后呢，完全是诬陷完全是败坏的一种这个邪恶的做法。那么这件事情呢，由他自己来亲身经历，这将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对吧？所以，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是何等不愿意去面对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他自己供养，他自己创造天地万物，白白的赐给世人，赐给这些人来享用，最后这些人却要反过来，在他毫无罪孽、毫无瑕疵的人生里边，不单单是要弃绝他，反而要把他推上十字架，要有各种各样的残忍的手段来摧残他，来迫害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是非常伤痛的。所以他在那里祷告了，他非常不愿意，但是呢，他却是为这个事，这个时候来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时候主耶稣一定会，顾念他自己所要面对的苦难， 但是他的心中，因着他本身就是爱，所以他更伤痛的是世人居然能够把造他们、供应他们、在他们中间毫无瑕疵的神、神的儿子自己，要如此之气绝，如此之羞辱，最后呢，如此之残忍的去杀害他。这时候，主耶稣的内心呢，我们是很难完全了解的。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作为咱们在座的各位，主耶稣当时的伤痛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份，因为我们的罪孽也被归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主耶稣也为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重要的榜样，就是当他自己的意愿与差他来者的父的意愿相左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敬畏，这个就是顺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门徒舍己，要达到的最后的结果，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拒绝自我，把自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为要使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就。当时有天使从天上显现，来给他增加力量，添加力量。这个如此三次啊。这个圣经说啊，他三次，这样的祷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去啊。这个圣经上说，门徒都睡着了，啊，这个因为过度的忧愁，所以我们人啊能够承担的压力啊，在重大的事情面前，本来我们应该是警醒，这个要去。面对要斗争了，对吧？可是这个时候呢，门徒反而精神上承受不了，是吧？反而昏昏入睡了，啊！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你们睡觉吗？起来吧，起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么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也说啊：“这世界的王，这个就要来了。”是吧？这世界的王在主耶稣里面毫无所有，所以说话之间啊，来了许多人。这个犹大呢，卖主耶稣基督的犹大啊，就走在前头。那么他呢，有一个暗号啊，就是对于来抓耶稣的这些人，叫这些人知道谁是耶稣呢？他就向前啊，与他亲嘴的方式来。让门徒让这个抓主耶稣的人知道谁就是他们要抓的人，这个，所以他就
但
近前来
是，
啊，哎，
请问那些人怎么会不认识耶稣呢？他还要给他做暗号，来抓他。
一个是晚上啊，这个不希望抓错，可能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人对耶稣可能并不十分熟悉啊，大概知道，但是并不十分熟悉。另外呢，就是，犹太人有点跟现在的伊斯兰穆斯林的这个装束有一点像啊。当时的犹太人，一个呢都是留胡子，再一个呢都是穿那种，戴帽子的那种衣服哈，晚上。所以，因为他们不想，在白天抓，是吧？免得引起骚乱，所以呢，他们就在晚上。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能够准确的抓住他，是吧？就用这么一个方式。其实这里边呢，我自己感觉，这都是为了应验。圣经上的话，这个卖耶稣的犹大，是吧？ 就采用了这么一种方式。那么当时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分析，无从得知了。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回答这个问题吗？所以耶稣知道啊，就对犹大说了：“你用亲嘴作为暗号来卖人子吗？”但是他已经做到了，啊，然后左右的人看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啊？”然后就是其实是彼得啊，这个就拔出刀来，然后削掉了大祭司的仆人的一个耳朵，他的右耳啊，右边的耳朵，那就是表示。彼得真的是想要把他的脑袋给他削掉啊，是往脖子的高度砍的。那么他这个往左边躲啊，他躲的时候，这个脑袋侧过去啊，然后就削掉一只耳朵。然后主耶稣呢，这个却医好了他啊，医好了他。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也记录，这些人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来找谁？”他们说：“我们来找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啊，甚至于那些人后退啊，倒在地上。所以那天晚上在夜幕当中啊，黑暗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都很难用我们的想象来还原当时的情况。总之，当时是一个。恐怖的，是一个黑暗的，是一个压抑的，那种的场景，混乱，甚至有一些混乱的。然后主耶稣就刚才啊，丽萨姊妹问这问题啊，这个，主耶稣自己也说了啊，对他们说啊，你们拿着刀棒来拿我，这个如同拿强盗吗？啊，主耶稣说，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了，黑暗掌权了。然后他们就拿住主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子里头。那么彼得远远的跟着。那我们说，彼得远远的跟着，他想要干什么呢？是吧？有人说啊，彼得这个单打独斗是吧？彼得没有团队做，其实当时的这个场景是混乱的，对吧？彼得真的是他有一颗爱主的心，他也相当的勇敢，但是他势单力薄，他一个人看看怎么样能够解救主耶稣是吧？其实他呢3次不认主，他并非是绝对的出于他害怕胆怯，但是他不愿意暴露身份啊，因为他跟过来啊，这个在这里，怎么说呢？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潜伏在这里啊，想要伺机而动。那他把自己暴露了，自己也完了，他想要解救耶稣的这个计划可能也就破灭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了后边啊。这个3次不认主的情况，就是在这个接下来所记录的啊，那个第62节啊，当这个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啊，彼得想起主来说：“今日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然后呢，他就出去痛哭哈。其实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他出去痛哭呢，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么小胆，这么没用，对吧？而是他觉得，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救主耶稣。他不相信，主耶稣说的，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啊，要去受难，对吧？要，这个受死啊，这个最后呢，3天后复活。他反而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耶稣，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曾经跳出来，就说：“这事万不临到你，对吧？”主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提出来，就是若有人要跟从他，就要舍己，是吧？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因为这个彼得当时呢，他是顺服了神人的意思啊，并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仍然想要自己的方式啊，用自己的勇气，来看看能不能帮助解决主耶稣被抓啊，能不能把他抢出来啊，哪怕自己去替他受苦啊，把耶稣替出来，可能也好吧。但是没想到啊，主耶稣所说的话如此之准确的预言，那么这些呢，都使彼得臣服下来，是吧？这个他的自以为是。所以他的对主耶稣说的话的那种抗拒、藐视啊，他自己的血气之勇，其实都成就不了这个神的美意。所以他就懊悔自己啊，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到了大祭司盖亚法的这个院内。现在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叫鸡鸣堂，是吧？就是主耶稣被抓以后，被关到地牢里啊，在那里被鞭打啊，这个彼得在外边烤火啊，等等这些地方呢，现在就在一个叫做鸡鸣堂的纪念处。其实从克西玛尼园到鸡鸣堂啊，其实是蛮近的，大概也就是。500米啊，这么一个距离。那里的里边的那个地牢的情况啊，现在还2000年了啊，现在还考古已经把它挖出来哈。那么主耶稣在大祭司，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宗教政治领袖那里啊，在尤其是在。这个宗教领袖这里，他所受的许多的苦，主耶稣在那里不说话，正像刚才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所说的，他受欺压啊，他不开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是不开口。那么主耶稣在那里被关一整夜，啊，然后天亮的时候。那么，民间的长老啊，然后祭司长啊，文士都聚集，把耶稣呢就带到当时的犹太公会，啊，然后在这里呢，就是犹太人的最高，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来审判耶稣，那么耶稣在他们中间呢，几乎不愿意回答他们什么，啊，只简单的把一个客观的事实告诉他们，他们信也好，不信也好，主耶稣只是如实的陈述。那么那些人在那里做假见证来陷害耶稣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呢，犹大也知道了。那么这时候犹大后悔了，啊，犹大觉得他卖了无辜之人的血，啊，马太福音里边记载了这件事情，啊，以至于最后呢，他把30两银子又送回了这个圣殿里边到大祭司那里去，对吧？大祭司说：“你卖了无辜人的血，跟我们何干啊？你自己去担当吧。”这个。犹大呢，就出去把自己给吊死了。这个犹大啊，他本来，我们分析啊，觉得他是一个政治思考的弥赛亚，是吧？这个受膏者，盼望着这位弥赛亚呢，来能够从政治上解救他们。最终呢。 特别是像犹大这种人啊，看到主耶稣，他不是他们心中所盼望的，所以他在失望，他感觉了自己被愚弄、被受骗，所以呢，他就把他交，这个把主耶稣啊交在他们的政治或者宗教的手里边，看看他们怎么审问，他们怎么处理。但是也许出于犹大的预料之外的。就是他心目当中所看重的那些他们的宗教领袖和他们的政治领袖，都没有按照公义来审判耶稣，以至于在没有任何这个公义的审判的前提下，居然他们煽动民意啊，这个用假见证，最后呢？要把耶稣除掉，所以犹大说：“这不行啊，是吧？我虽然这个我是政治上的盼望，他不是，但是他不至于死，罪不至于死吧？所以他自己认为他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无脸见江东父老。所以呢，最终呢，他就出去这个自杀了。那么在这里。”受审的时候，这些祭司长啊，这个就问他说了，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这里主耶稣直接回答了啊，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啊。我说问你们那个问题，你们也不回答我。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就是整卷后来的希伯来书啊，他的。一个概要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要坐在父神的右边，成为我们的真正天上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因着他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在那里来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的中保，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坦然无惧，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句话，那么他们继续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啊，这个神的儿子啊，就是在旧约诗篇里边所预言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这个话。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说的是。”然后他们就说：“你们都亲口听见他说健忘的话了，对吧？这个我们何必再用见证呢？就是这个已经可以足以，使他被定，受死罪了。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从犹太公会啊，就送到了当时的罗马地方官本丢比拉多的那里。从大祭司盖亚法的家院啊，然后把耶稣解到犹太公会。犹太公会是在耶路撒冷旧城，几乎是这个非常中心的部位啊。然后呢，又从那里解到了这个本丢比拉多啊，这个他的办公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叫普华士路啊，也叫安东尼奥堡，是在这个当时的圣殿。这个西北角啊，圣殿的西北角的那个地方，是吧？也就是后来我们今天所说的苦路14站的起初的地方啊，开头的地方，主耶稣就在这里受审。那么中间呢，在路加福音里边记了啊，他还被送到西律那里去。啊，那个加利利的分封的王希律呢，他是临时来到耶路撒冷，啊，正好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本丢比拉多啊，也把耶稣送到希律那里去受审，看他怎么处理啊。那么因此在这里呢，无论我们看到是犹太百姓，还是罗马兵丁、罗马政府的代表、犹太人的宗教代表。当时罗马在犹太 设立的这个分封的王啊，从西律的这个政权，他们都在主耶稣受难这件事情上，这个最不公义的事情上都有份，啊，谁也逃不了。其实说到底，你我也有份，正是因为我们的罪，导致了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这些的苦难。也许有人会觉得说，我犯罪和他受苦，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这话的人呢，他不理解，他不知道，他的生命是蒙爱的。正像一个孩子，他做错事，他下监狱，他最后判死刑，他的父母是非常痛心的，他不知道，他受。做那些恶事儿导致的后果，使他的父母蒙羞，使他的父母心中痛苦。因为生命的关系和爱的关系，我们与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的父母、与爱我们的那个对象就连接在了一起。所以，当我们做恶事儿的时候，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天上的父啊。这个，那么他的父神也是我们的父神，啊，这个，这一个生命和比这个和他对我们爱的关系啊，像我们天上的父一样爱我们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的心中就痛苦。啊，这个关系就是这个样子的哈。然后这些人呢，把主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去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理由呢？啊，就是用的是基督说他自己是受膏的王，啊，是受膏的王。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么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啊，有两种人可以受膏，一个呢，就是君王，一个就是祭司。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既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他是那一个受膏者啊。这个希伯来语里边叫哈马谢亚啊，哈马谢哈就是相当于英文里边的 the 啊。所以他们控告耶稣啊，说他诱惑国民啊，禁止纳税给凯撒，这就说谎了。啊，主耶稣从来没有禁止纳税给凯撒，主耶稣只是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对吧？所以这里是显然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在说谎，啊，并且说自己是受膏的王，啊，这个，然后比拉多就问了啊，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主耶稣说，是啊，你说的是，啊。然后呢，比拉多看看这个人呢，他也没有军队，是吧？他也没有建立任何的这个造反的组织，是吧？他要成为王，他必须手下要有一个国家机器，对吧？要最少要有军队，可是他没有一兵一卒，是吧？没有任何造反的迹象，所以呢，这个他就对祭司长和众人说了：“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啊。”这个，但是呢，那些犹太人却极力地说他煽动百姓啊，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比拉多也很狡猾啊，就把这个矛盾呢就转移到这个西律那里去啊，看看他怎么样。那么主耶稣在西律王的面前，一句话不答，这个，然后祭司文士极力的告他啊，耶稣却一句话不答，啊，然后呢，西律和他的兵丁啊，就藐视耶稣，这正像经上所说的啊，在恶人面前，好话也不出口，啊，这个就是主耶稣也是应验这个预言，对吧？然后呢，西律和兵丁就藐视他，戏弄他啊。这个，然后把他送回到， 比拉多那里去了。本来呢，希律和比拉多他彼此有仇，是吧？因为两个都是罗马封的，一个是分封的王，一个是呢，巡抚，他们中间的权力呢，常常是冲突的，是吧？哎，彼此有冲突的。但是那一天呢，在这个审判主耶稣的事情上面呢，他们却成了朋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比拉多啊，这个再三的，在这个犹太宗教领袖和百姓的面前呢，来表明耶稣的无辜。可是这些犹太人呢，却拒绝他。那么在当时的这个传统里边啊，每逢犹太人的大节期的时候，就要释放一个犹太人的犯人啊，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个人叫巴拉巴，是吧？这个是一个杀人犯。那么这巴拉巴呢，是在城里作乱杀人的啊，下在监里，那就是准备这个死囚犯了，对吧？那么因此呢，这样就在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的面前呢，阴差阳错的给了他们这么一个选择的机会，就是他们选择完全无辜的耶稣，还是选择这个犯上作乱的巴拉巴呢？结果犹太人却选择了巴拉巴，这个，然后呢，这些人就喊着啊，这个要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么这些人呢，催逼啊，比拉多啊，然后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下边一句话说得非常重要啊，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啊，也就是百姓，犹太百姓的声音就得了胜。然后比拉多呢，就照他们所求的定案，啊，把他们所求的这个杀人作乱的这个巴拉巴就释放了，然后把耶稣呢就这个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而行。所以弟兄姊妹啊，到底是谁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呢？很多欧洲人，很多欧洲的教会啊，他们都高喊着是犹太人啊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实际上不是，啊，犹太人的确，他们高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弃绝了那义者，然后呢，要释放一个真正的罪犯，这是犹太人的选择。但是真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却不是犹太人，而是罗马人。说罗马人是听犹太人的话哦，罗马人怎么这么听话？啊，罗马人不是很厉害吗？是吧？他们不是罗马的，不是犹太人的统治者吗？啊，说他们怕这个以色列造反，那么在别的地方怎么不怕？就在这个地方怕了呢？是吧？所以在这里边，无论是希律，无论是犹太的长老，无论是欧洲的罗马统治者，他们在对耶稣最不公义的判死刑这件事情上，杀害耶稣这件事情上，都无可推诿，都在这恶行上有份。具体的情况，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这个圣经上都有非常清楚的记录啊，主耶稣这走过，这个叫 Via Dolorosa 啊，这个苦路14站啊，走过这条苦路，背着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啊，这中间的所有的这些故事，这个都记录得很清楚， 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的解释了。那么，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在他的上边呢，就用这个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这个写上了这是犹太人的王，当然这个字是缩写的哈，写了一个牌子上，所以这个牌子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耶稣他本身就是犹太人的王，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可是因为人的无知、误解，却把一个无辜者给杀了。所以，真理的本体死在为自己的真理做见证，死在无知的人掌权，死在无知的人走民主道路，死在政治要讨好百姓这个系统里头，对吧？死在为了维稳，为了政治的稳定，他被出卖了。所以，罗马的地方官，他们的权柄使用的有正义吗？没有。他们可以为了维稳而出卖一个完全无辜者的生命，这就是罗马的地方官本丢比拉多干的事儿，是吧？所以在他们的政治里边，有什么公义可谈？那么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公义可谈，是吧？希律也没有什么公义可谈，所以在钉死耶稣这件事情上。希律本身他是这个加利利的王，对吧？分封的王，可是他自己的子民，在他的保护之下的人，却受到完全无辜的对待，他根本就无动于衷，所以这一些人都毫无正义可谈。所以主耶稣受难这件事情，世人都没有任何的，可推诿的资格说是谁不公义，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公义的一方。这个，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大约上午9点钟，到了正午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也就3点多钟的时候，日头都变黑了，然后殿里的幔子，这个从当中裂为2半。在另外的经文中说，地大震动，所以从这个传统上说，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发生了地震，那么这个地震呢？因为圣殿它是一个石头的建筑，所以它没有任何弹性。当稍微一地震一晃，是吧？因为这个圣殿中间的这个幔子是非常大非常高，是把这个圣殿的内院和这个内殿和外殿从中间分开，所以呢，它这个厚重没有弹性，所以稍微一晃，然后它就从中间就撕开了。那么这一撕开呢，圣殿就不能用了。从那以后，这个幔子就再也没有被重新修复好再使用。那么主耶稣受难大概在主后33到34年这个时间，然后呢？到了主后70年，那么在这之后的30多年里头，这个圣殿就再也门关着再也没有被正式的使用过。那么直到这个罗马人在主后70年的时候攻陷耶路撒冷，把这个圣殿再一次焚烧拆毁，为了挖出其中的银子， 就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话，没有一块石头还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就表示主耶稣的受难打开了通向至圣所的路。地上的圣殿是天上的圣殿的影儿，所以地上的圣殿的这一个动作，它就代表着天上的圣殿的这个意义。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受难，把我们的罪孽还清，我们一切信他的人就可以像大祭司一样，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了。不过当年的大祭司呢，是一年一次带着羔羊的血进去。然而，我们今天呢，却是因着主耶稣他自己的宝血，他自己的大祭司的职分，他自己以他自己的血为中保，啊，为我们的赎罪的这个代价，啊，这个赎价，那么就使得我们呢，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直接来到天上的真至圣所里头，然后呢，我们在那里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一个圣殿里边的幔子的裂开，它的意义极其重大。当时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啊，十架七言，所有的这些，这个发生在当时的这个场景呢，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述说了，啊。然后说，当时有一个这个义士啊，这个善良公义，这个人叫约瑟，还有另外一个人呢，这个就是当时来夜间来见耶稣的这个，你看我的脑子忽然间卡住了他的名字啊。他们来见耶稣啊，祈求耶稣的身体啊，然后呢就赐给他们啊，本丢比拉多，然后他们就把耶稣的身体包裹了，然后呢就放在自己一个新凿成的坟墓里头啊，是个新坟墓，这个里边从来没有埋过人的啊，没有安葬过人的。因为是这个那日是预备日啊，安息日就快到了，那是逾越节的这个圣安息日啊，不是指的星期五啊，因为那一天是星期三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不同的算法啊，我比较倾向这个算法，他们就用香料啊膏了耶稣的身体。他们就这个把耶稣安葬好了，他们就安息了。那么3天3夜之后，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有可能，因为我们认为7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时候，一般的就是礼拜天早晨12点钟以后，对吧？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算的。啊，他是算星期六晚上，这个天黑之后，啊，就算是7日的第一日，早晨了，对吧？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在黎明的时候呢，这些女人啊，这个其实到了坟墓那里去呢，天还没有完全亮，蒙蒙亮的时候啊，这个。然后呢，这些妇女就带着香料来到坟前，要去熏耶稣的身体，因为当时这个主耶稣被埋葬的时候啊，是比较匆匆忙忙的，是吧？那么现在呢，安息日过了，这是3天的安息日，是指的，这个以色列传统上的逾越节的圣安息日，是吧？然后，圣经里边4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啊，这个从不同的人的见证，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他们到了那里，这个坟墓的石头 堵坟墓门口的那个大石头很大，对吧？就滚开了。他们进去看见啊，这个不见耶稣的身体啊，这个说那里有两个天使，身体放光啊，坐在石头上。就说啊，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啊，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那么，并且告诉他们啊，他已经在这之前往加利利去了。在这之前啊，就说主耶稣早就预言了啊，人子必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第三日复活。他们想起这些话来，就去这个报告11个门徒啊。当时呢，也有门徒，彼得和约翰啊，就跑到坟墓那里去看啊，看到了这个情况呢，就跟这个妇女们所报给他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只是没有看见主在那里。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呢，记载了一个特别的景象啊，就是有两个门徒在往这个一个村子里去，叫以马乌斯。那么这个以马乌斯呢，离着耶路撒冷啊约有25里路。有一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就住在以马乌斯啊，现在的还叫以马乌斯。然后呢，这个他们都彼此辩论啊，这个路上谈论。关于这个主耶稣受难啊，这个又听见有人说他复活了啊，那么主耶稣呢就亲近他们啊，就近他们啊，这个当时他们眼睛迷糊，认不出他来啊，然后主耶稣就一路与他们同行啊，这个他们就这个主耶稣跟他们谈话啊，他们就说啊怎么回事。甚至于也说到了啊，这个他们中间有一些妇女使他们惊奇啊，他们到了坟墓那里说他复活了。那么主耶稣对他们的评论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一个主耶稣对门徒的评论呢，其实是不是对我们也很适合呢？是吧？我们对圣经上的话信得也很迟钝啊，信得这个叫迟钝啊，这个圣经呢用了这么一个词啊，就是我们有似信非信的啊，二二乎乎的。不那么迟钝，相反的就是敏锐，是吧？不是那么敏锐。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我们心里边是警醒的。一旦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就会立刻知道，这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呢，他们非常迟钝，反应非常慢啊。然后呢，主耶稣啊，就在他们中间把这个从摩西。到众先知开始把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讲明白了。他们快到了，啊，走了十几里路，是这个25里路啊，十几公里，那也是不近的路程了，啊，可能要几个小时啊。然后呢，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啊，他们就强留他啊，时间晚了，太阳平息了，这个跟我们一块住下吧。耶稣进去同他们住下，坐席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掰饼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眼睛明亮了，认出他来了。可是主耶稣却忽然不见了啊！然后这是复活的主向门徒的显现啊！然后他们就彼此说了：“他跟我们在路上讲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这个圣经上的话打开以后啊，人的心就开始明白了。啊，就火热起来，对吧？所以这个火热呢，就相对于他们前面信得很迟钝，是吧？他们不明白，稀里糊涂。但在这里一旦明白了啊，这个讲解了，他们心就火热了，对吧？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啊， 这个在他们中间的聚集，他们就说主果然复活了，啊，已经向我们显现了。两个门徒在路上了，也说了这些事情。正说话的时候，主就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啊，然后呢，下边就把这个身体指给他们看，啊，使他们真的知道，这不是灵魂啊，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复活。这个，然后呢，他还可以吃东西啊，这个，然后主的手脚也给他们看。这个呢，是我们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主耶稣的身体既是物质的，又是超物质的。他又可以吃啊，这个，然后呢，他又不受物质的限制啊。这个，他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但是呢，又带着他受难的钉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是吧？所以我们只能等着，我们有一天也复活了，到他那里去了。我们跟他面对面了，我们就知道了。那么我们的身体也和他的身体是相似的，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是一切后来要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么复活的主啊，仍然在他们中间啊，这个。把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啊，凡指着自己的话啊，都要应验。于是呢，主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啊，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圣经是复活的主在他们中间做的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只有明白了圣经，明白了神的救恩的计划，明白了神启示给我们立约的旨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做这一切事情的这个他背后的道理，是吧？那么这个呢，才能成为我们坚实的信念的根基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些完整的、系统的、精准的观念的里头啊！神的这个整个的救赎的原理和他的计划的展现，那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信心就有根。有机了，然后就吩咐他们了啊。第47节说：“你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悔改赦罪的道。”也就是说，我们离弃我们曾经背叛他的人生道路，然后要回转啊。然后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他赦免我们的过犯。要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他里边得蒙重生，然后我们跟随基督，啊，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件事情要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呢，就没有记录他们一同到了加利利。那么马太福音里记录了，这个约翰福音里边也有记录，是吧？他们回到加利利。到了那里，主耶稣这个向他们提比利亚海边显现啊，然后呢，在大使命山上，这个吩咐使命啊，就是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从那里显现之后，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然后呢，就从橄榄山啊，这个升天去了，啊，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等待这个圣灵的降临。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呢，这个就记录了啊，这个主说：“我将父所应许降在你们身上的是，这个你们要等到。”等待耶路撒冷等候啊，只等到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就是预言的五旬节啊。这个，然后就说， 主耶稣领他们到了伯大尼对面啊，那就是在橄榄山上为他们主手祝福，然后正祝福的时候就离开升天去了。他们大大的欢喜啊，常在殿里，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荣耀神，称颂神。那么这个呢，这个结束啊，就连接着后来的使徒行传。好，这个四福音合参呢，我们就基本上。到这里我们就这个大概啊，把主耶稣降世，直到他复活升天，我们就大概走一遍。那么这些呢，都是为要使我们弟兄姊妹对于圣经啊，对于这个我们的主耶稣的生平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但是呢。这些它不是最终的终极，还是要弟兄姊妹回去具体每天啊读圣经啊，那才是我们真正好像吃饭从中得营养，对吧？我们在这里呢只是一个指导，所以一定不能把查经班呢当成了我们的这个信仰所有资料的来源，这是远远不够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自己去读圣经。让圣灵在你的生命里边动工，你能够吃干粮的意思就是你能够把圣经的话读进去，然后从圣经的话里边吸收我们属灵生命所需要的滋养、真理、指导啊，这一切。神的话是活的啊，我们常常去阅读，常常去领受，正像经上所说的啊，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周围的环境里边，从神的话里边吸收营养，就可以结果子了，叶子也不枯干，生命也不枯干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鼓励大家啊，每天的灵修生活不要减少，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 first priority 啊，最重要的优先次序，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花功夫。但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我们主耶稣，爱他，跟随他，直到我们一同在他的荣耀里与他会面的日子。愿主祝福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到这里了。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其实，今天的信息更多的，我们并不在乎我们要知道多少的历史事件，而愿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历史事件，知道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因着这份爱，因着满足他自己公义的要求，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他为我们牺牲自己，也偿还了我们的赎价，使我们可以在他的牺牲里得着自由。正像以赛亚书里边所说的，我们因他的鞭伤得医治，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但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主耶稣受难的意义，也是我们因着信，使我们得以从罪里得着释放，得着自由，是按照他用他的宝血给我们所立的新约，就是因信称义。那么这不仅仅是一个逻辑关系，这更是我们跟他爱我们的结果。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祷告吗？
我来祷告，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 公义圣洁的创造的我们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您，因着您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这些被定罪的人，能够靠着您独身爱子，流血牺牲，得以回到天父的身边。感谢您，不单单在您的创造里显明您对我们的大爱，更是在您爱子流血牺牲的救赎里面，显明的是更大的爱，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父啊，谢谢你赏赐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当我们不明白您的爱的时候，来到十字架底下，就能经历您的爱。就能经历您钉痕手的触摸。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浩大的恩典，如此伟大的救恩。主啊，谢谢你，不但赐下赦罪的恩典，也赐给我们圣灵，把我们带进这样的一个真理里。虽然这个事件发生在近2000年以前，可是主啊，每一次接着聚会，接着读经，您都是这样把我们带进您为我们受难的真实里，为我们受鞭伤、受刑罚、披戴荆棘冠冕，为我们的罪所付上代价的这样的一个真实里。若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心里动善功，主啊，我们实在是就跟不信的世人一样的悖逆。感谢您，有您那丰盛无比的慈爱和怜悯，融化了我们冰冷的心，让我们在您的爱里回转，让我们在您的爱里真实的经历你赦罪的恩典，也真实的经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人生的道路。主啊，谢谢你不断的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认识您启示立约给我们的应许。您是用宝血给我们立了这永约，生命的约。让我们这些主要在正道上迷失的人，让我们这些浪子能够回到父亲的家中，能够扑进你的怀抱里。主啊，感谢你，谢谢您的爱，这样真实的铭刻在我们的心里，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要面对这末世的各样的苦难逼迫，可是因只有您这样爱的同在，因着有您这样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引导，我们就愿委身给您，献上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属乎你。虽然在最终迷失，因着您把我们挽回来，把我们带回到你永恒的荣耀旨意里，感谢赞美，谢谢主，求主继续的
用您真理的圣灵和真理的道来激发我们里面诚实的心，让我们多多默想您的救恩，多多思想您的话语，让我们爱慕您的话，也听您的话，因为您就是我们慈爱的父亲。谢谢主，感谢赞美你，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你。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